萨摩尔记上啊，大家一起翻萨摩尔记上十章。旧约的撒母耳记上十章，对，撒母耳记上十章。是谁呢？这个人物呢叫扫罗。今天我们主要看这个以色列在大卫之前的那个王，叫扫罗王。今天因为我们有孩子在，所以我们主要是以一个故事的形式来分享神的话语。扫罗王呢，我先在我们查考经文之前呢，我先简单讲一下我们要为什么要看一下这个王啊。就是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看见的都是比如说大卫啊、撒母耳啊、比如说彼得啊，是比较正面的得胜的形象。但是呢，圣经里有很多形象其实它是失败的，就是比方说新约最著名的是犹大，那旧约呢很著名的之一就是扫罗王。那我们看扫罗王呢，能够从里面得到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他就没做好，什么导致他没有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王啊，尤其是他在人看来还是非常非常高大的，非常像一个王的。他跟大卫比起来是比别人众人都高过一个头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分享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神所喜悦的和人所喜悦的区别在哪里啊。因为扫罗就是一个典型的人所喜悦的形象，大卫就是一个典型的神所喜悦的形象。我们一起来先看十章的十七节哈，我们先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七节，大家有吗？十章十七节啊，对，撒母耳将百姓招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
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
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至前，
之前
就制出便雅悯支派来，
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直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直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
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寄居中了。
众人就跑去从那里救他，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人高过一头。
撒母耳对众民说：“你看那所有华所殿选的人，众民中可有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
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
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
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
我们停在这儿。这个的背景呢，你们从十七节到十九节看见了，是因为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要一个王。事实上，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以后啊，他们一直有一个王，就是耶和华。神一直带领他们，但是呢，因为他们周边的国家都有一个有形的王，看得见那个皇帝啊，那个君王带着这些子民们去攻打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他没有一个有形的王在那儿说啊，我们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所以以色列人就一直很害怕。这个其实说明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就是我们人在地上，当我们看不见一个 有形的王的时候，你是天然是会害怕的，你是一定会害怕的。虽然这个以色列的真正的王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行了如此大的神迹，而且每一次他们呼求他的时候，在士师时代，这个时候士师时代已经过去了，整个士师时代他们一败坏，他们一呼求上帝也给他们一个士师，不管是参孙也好还是这个基甸也好，然后他们这些士师就带着他们又打败仇敌，能够从那个周围国家的欺压当中能够走出来，即便这么大的神迹他们依然要一个有形的王。所以在当时的这个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他们一直跟撒母耳说，他说我们要一个王，然后神就说，事实上他跟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啊，是厌弃我啊，是厌弃上帝啊，因为他们不觉得那个无形的王真的能够帮到他们，他们时刻的信心还是没有。所以我们都看见呢，整个从旧约到新约，上帝从我们里面要的就是一个信心，从来讲的都是一个信心，包括我们孩子们也是一样，你做一切的事情，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做的会更好一些。当你觉得你信心小的时候，你做出来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一定能达到你的预期。信心就是整个圣经里面的一条主线。那这个背景里呢，所有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在哪呢？在有形的人身上，他在到不了那个看不见但实际上掌权的上帝身上，上帝就比照他们的信心给了他们一个王，而且先警告他们，你们要知道这个王会辖管你们的，这个王会让你们交税的，会让你们的孩子去做奴婢的，会让你们的孩子去给他做工的，事实上后来就是这样，所以真正那个王耶和华，他其实并不是从人那里要任何的东西，因为他是给予者，他是完全的给予者，但是呢，上帝依然比照当事人的信心呢，给大家立了一个王，这个背景极其重要。所以呢，上帝就按照人的想法立了第一个王，就叫扫罗。人的想法是什么呢？你们会看见他们制迁一个个制出来，到最后制出谁来了？制出便雅悯族基士的儿子扫罗来。制完以后，我们先看23节哈，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什么众民高过一个头，大家想一想，高过一个头是多高呢？
20厘米吧。
对，就基本上呢，如果众民就意味着你，比方说，
身高，
对，它不是一个普遍身高，不是说我们平均身高一米，
比最高的，
对，因为你平均身高1.8米，它高过一个头2米的话呢，它这个民众可能还会有2米的。所以我预计呢，这个人的身高是相当的高，这个人身高应该是比众民，对，应该是比众民里面最高的呢要高过一个头的，他是非常高大的。
英文是说 any of others，
any of others， 对，所以他就是在他在挑，好，这里面有最高的是姚明2.2米，那他就2.4米。所以这么样一个高大的人呢，当他一选出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高兴啊？
嗯，好有安全感哦。
对，好有
又靠山了，
好有安全感，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人，这里其实扫罗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预表呢？就是我们人标准的预表，就是人看为好的就是扫罗。
对
啊，然后扫罗以后的行为，他做的事情也是取悦众民的，他也是把人看为好的摆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这是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像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叫 peer pressure。 什么叫 peer pressure 呢？就是同学看为好的那你就会认为好，老师认为好的你也会认为好，然后你自己读到的东西你认为好的你也会认为好， right？ 其实不一定就是同学老师啊，你读的书也是别人写的，除了这本书啊，除了这本圣经啊，这个圣经其实就叫 the book， 就叫唯一的书。那人的书你认为好的，你也是在取悦人，因为人写的嘛。所以这个从古到今就是一样的，就是人眼里啊都是人，人眼里是没有神的啊。这就是扫罗，扫罗就是人眼里就是人，就是扫罗。那但是呢，人眼里都是人的这个最高大的人，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众人找他找不到，他藏在哪呢？他藏在器具里啊。这个器具大家记得啊，那个时候等会我们会读到一个细节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没有兵器的，这不是兵器库哈、啊，是农具哈、啊，是藏在什么里面？锄头、犁头，这个什么什么耙子。
稻草堆吧。
对，因为他讲器具嘛，你要知道一个真正，假设我是一个王，我要把自己隐藏起来，我会藏在哪里？我会藏在山里，对不对？
嗯，
对吧？比如我要隐藏，比如大卫再去躲的时候，他是躲在哪里去了？
洞里。
洞里，是不是？哎，你听主日学听没听过？大卫在哪里躲啊？山上洞里面。是吧？真正的王他躲到哪里去？躲到洞里去，是吧？然后他躲到这个农具里面，这是什么？
想飞找出来。
啊，瑞笑了，躲在农具里是什么？啊，
这还是躲
给机会让你把我找出来。
是胆儿小，对不对？他不是，他心里根本不是王。
他为什么要躲？就
他害怕，
自己
他
没信心。
对，他根本。没有
认为自己能
当王，他根本不觉得
自己是那个，
他敢去当那个王。你看他正常，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王的心态，他认为我不想做这个王，我不配得，他应该站出来讲。或者他觉得这个王，我根本不想做你们这里的王，那我就去躲到山上去。他躲在器具里，躲在农具里，就是他的心。是 Andy 这么大，他的个头比姚明还高，你懂吗？就像 Andy 坐在这儿，可能还挺悠然自得的。周边围了几万人，大家都看着他的时候，他肯定就在器具里。
国王，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因为我们前面略掉了一个细节啊，就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我没去查考。萨母尔是先高了他的。萨母尔是先他已经是高了他做王的，他是知道他要做王的。就像呢前面有一个先知已经跑到安迪这说，你是王啊，我先高你，哗哗哗高油倒上去了。然后安迪有没有心理准备？有心理准备，都知道，然后也很感动，他还受感说话，你知道吗？他这个，所以他说扫罗也累在先知中吗？十章十二节讲到，对不对？他还圣灵感动，他还说话。为什么他会害怕？因为那个时候众民来了，那个环境大家可以想一下。萨母尔一个人高他的时候，几个人？就他一个人，对不对？一群人先知说话有多少人？一群人，这是什么？开大会的时候，对吧？可能你在家里说话，对着哥哥和妈妈你会讲，然后底下有三十个人的时候，你讲话就开始就磕磕绊绊了；底下有三百个人的时候，你就开始结巴了。底下有三万个人就找不着你了，不知道你在哪里，在器具里，你知道吗？我们就会在器具里，所以他的心是小的，他其实没有那个，但是他的外表是在那里的。但是人是看什么的？人是看外表的，对，人是看外表。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啊，你们看见，众人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然后呢接着到26节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来了。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以后呢，有一些匪徒说什么？
这人怎么
救我呢？就藐视他。扫罗的态度是什么？
不理会。
为什么他会不理会？你能想象一个刚刚德国的君王，比方说中国的一个皇帝刚刚建立了国家，比如说朱元璋刚统一了全国，建立了明王朝，这时候冲过来几个匪徒，你哪里来的小菜，长那么难看，脸长长的，你还能统治我啊？ 一边待着去，你觉得朱元璋说你说的是你觉得会怎么样？
他灭了。
对，朱元璋一声令下，那帮人就成烂泥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王。他是王，他代表谁呀？他代表权柄，他代表整个国家，对不对？因为他们 humiliate 这个王，就是他们羞辱这个王，就是羞辱谁啊？就是羞辱整个国家。对，比方说你，哎呀，这朱元璋怎么长那么难看，脸长长的，马脸一样。你在讲这个人，你事实上在讲整个明朝 ，right？ 整个国家。更何况，这还只是人的王国哈，更何况什么？更何况，他是谁高谋的？他是神高谋的，神给他做王的 ，right？ 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你自己的，这不是你自己，就他不是，他可以躲在器具里，为什么？因为他当他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可以躲在器具里，没有问题。所以，当你变成了王了以后，你就不能够只把自己看作自己了。你是身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职责在身上，对，所以当这些匪徒说他的时候啊，他的反应首先是比较奇怪的。等会儿这些匪徒还会出场啊，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十一章我们读完，刚才停在谁呢？
亚门人的王拉瞎上来，对着基略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拉瞎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
亚门人拉瞎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
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
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就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
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
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景，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萨摩尔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
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
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进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
于是雅比人对雅比，对不对？
亚门人
对亚门人说：“明日我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在晨风的时候进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进午，剩下的人都逃撤，没有二人同在一处。
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
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
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是扫罗打的第一仗。做王我们要知道就要征战的，所以王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为他的名征战。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对不对？他在为他的名征战，直至自己死在十字架上，right？ 所以扫罗王整个故事我们一听第一遍看的时候，很觉得扫罗王还是挺勇敢的，是吧？啊，挺厉害的，是不是？哎，还叫大家一起出来去救那个自己的一个小分支的以色列一小群的一个叫基列雅比这个一个地方的人啊。那这个背景我们都就不细说了，就是亚门人，就是那个摩押的后代，他们上来 要去打这个一个叫基列亚比当地的犹太人啊，他们就去向扫罗求助哈。这个时候呢，你们看见扫罗的反应是什么？神的灵第六节啊，大大感动他，甚是发怒哈。然后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求问神呢？
没有。
你们可以想一想，你们读过很多大卫的，我相信大家读过很多大卫的例子哈。大卫在第一次碰到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是干什么？
先求告。
他先求神，他说我可不可以去 ？Right？ 神说可以去。他就去了，神说不可以去，他就不去。他是扫罗是怎么样？他直接上来先把一对牛切成筷子，送到以色列全境去，然后说了一句什么话？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吓唬人。
这个话特别像人说的话，对不对？
嗯。
对不对啊？人的王往往是这样，你要不来，我们现在征兵，你要不来，我就加你的赋税，不是？对，我把你的牛抢走 ，right？ 对，我要把你的这个田占了，你每家必须要出一个人丁啊，要来打仗 ，right？ 是不是？是不是人的做法？
对。
然后呢，这样的话人会怎么样？会惧怕。惧怕完了以后呢，他们就都出来，多少人？以色列人30万，犹大人有3万。我没有做过仔细的统计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做。我印象中，我只能凭我自己的记得啊，我觉得这是以色列人出来最多的一次，30万人。就是整个看整个以色列人掳去之前哈，就整个完全被掳到巴比伦之前，好像没有一次是出来了。一次性出来30万人，大家还记得《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叫基甸的吗？一个士师，他打仗的时候，一开始也吹角，对不对？以色列人也出来很多，大概几万人，我印象中啊，2-3万人。上帝跟他说什么？说你把他们都叫他们回去啊，然后剩下几千人再叫他们回去。直到最后剩了300人还是200人，他说好，300人，那就这300人，你去打。就基甸带着300人，打的对方真的是几十万人，那是米甸人，对方是，啊，所以上帝为什么要他们回去呢？他说你们带着这几万人打赢了，你就说是你们自己
打
赢了。然后现在扫罗这里有多少人啊？有30万人，大家想一想。这30万人，他一开始因着惧怕出来，最后当他打赢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牛。
对，他认为对他有任何的造就吗？没有任何的造就，他依然还是惧怕的。他这次惧怕，他下次还是惧怕。啊，事实上，之后马上到13章，你就会看见下一场战争，他们就吓得都逃到约旦河那边去了啊！等会我会画个图给大家看啊。非常有意思，就是在整个以色列民在扫罗的带领下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害怕。人多害怕。也就这么个特点啊，在扫罗的带领下，以色列民就这么一个特点，人多，那出来的人真多，但是如同一人的害怕。害怕，非常害怕。所以但是呢，神在这里啊，依然看顾他们的需要。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软弱，他就不看顾我们，他依然看顾我们的需要，他依然让，扫罗带着这些人呢，分了3队哈，然后，依然打败了亚门人。但是之后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这时候百姓就对撒母耳说：“说那些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把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就这时候的百姓，其实他们已经认识到，对， 士气高涨，就他们其实已经认识到呢，我们的信心是有回报的，我们能够战胜我们所惧怕的。而扫罗作为王，把这盆一盆冷水浇下去，他说什么？他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所以你听他讲好像听的都挺有道理的啊，他说的好像挺有道理，对吧？他说今天是
挺有爱的，
挺有爱的，对吧？
是啊。
做王的，他如果分辨不清神真正想要的和不要的，他很难带领众人。大家体会一下，是这道理。就他是一个王，你要比如你们小孩子们都喜欢打游戏，你们在游戏里面，你们做王的时候，那个王是干什么用的？是 plan 的，对不对？是计划的，对不对？你能坐在那里等着敌人都消失吗？他会自己消失吗？他不会自己消失。你能等着他到最后突然之间他的这个经济供应都没了，他的粮草都没了，他饿死吗？不可能的。你要什么？你要计划，你要自己有一个策略，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扫罗在这里他在做一件什么事？他把真正重要的和真正不重要的颠倒了一个个儿。游戏和真实的情况最大的区别就是，真实的情况里有人的因素。你们明白吗？瑞，你明白叔叔在讲什么吗？游戏里面那些真正的所谓那些兵，他有士气一说吗？他有想法吗？他的士气是你用数字给他灌进去的 ，right？ 你用一个标识出来的，但是你的话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能计算这里面的程序吗？就是如果你认为你能影响一个人，这就是程序；如果你认为你能影响一万人，这就是现实生活。因为现实生活里每一个人他里面的心思意念都是不一样的，而真正的王他需要把每一个人带到天父那里去，去带到他真正的那个倚靠那里去，这就是现实中生活中的王啊，他要去辨识的。所以我为什么花一点时间在这里解释扫罗这件事情做错了。扫罗他眼睛看见的就是我们在游戏里常见的武力，有力，我钱多，我兵多，啊，我的这个我的盟国多。你不可能以一个十个人的队伍去打十万人的队伍，你是打不下来的。但是现实生活，这本书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仗才是真正的仗。你用十万人去打十万人，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是人的仗。你用十个人去打十万人，这才是真正的仗，这才是真正的仗。所以整本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都是这么一个道理。耶稣是一个人打了多少？全世界的人。他的门徒有多少？只有十二个人，加上补选的，他最后剩了多少？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当那个李鸿章从欧洲访问回去的时候，他说他跟慈禧说，这欧洲人啊，一切西方人一切都很好，科技很发达，唯独一样事情特别不能让人理解，他们崇拜一个 loser， 他们敬拜一个失败者，敬拜一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失败者。他根本不明白，他是很厉害，他是学了别人的一切的技术，他是造出了一个威武的北洋水师，最后被人打得屁股尿流，最后被人打得连家都找不着，最后被人打得整个国家都没了。武力有用吗？能胜吗？靠拳头有用吗？因为你永远会找到 会碰到一个比你更厉害的。
嗯，
永远都会。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等会儿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能看得到扫罗在最后碰到了一个真正比他更厉害的，那人叫什么？叫歌利亚。
嗯，对。
哎，扫罗就吓得屁滚尿流了，他根本连盔甲都不敢穿，阵都不敢上，因为他一定会碰到一个靠武力、靠智计、靠谋略都不能胜过的人，靠聪明、靠能力、靠 muscle， 在地上一定有人胜过你。所以圣经说什么？神说我不喜悦马的力大，我不喜悦人的腿快，我只喜悦敬畏耶和华，敬畏和需要和祈求他、恳求他怜悯和慈爱的人。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要靠耶和华我主的名，这全都是诗篇的话。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正得胜的关键。而这些民，他们其实已经看见了得胜的关键是神的保守。他们把那个叫出来，把那些匪徒都叫出来。扫罗说什么？哎，今天我们得胜了，我们不杀人，我们庆祝。他不知道对于一个真正的属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灵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肉体。灵是最重要，我们人是灵活着，不是肉体活着。我们继续再往下，扫罗的，我们再到13章哈，我们来看12章跳过去。12章就是撒母耳离开的这个事情哈。12章是在讲撒母耳。13章我们刚才停在前面，我们把13章读完。
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
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
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
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振舞，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
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抹安营。
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
窘
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河坑中。
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
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
扫罗说把欢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欢祭，刚献完
欢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
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
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力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
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
有掠兵从非利士人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夫他拉向苏亚地区，
一队往伯赫文去，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
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
以色列人要磨除犁釜产，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
但有所可以所产犁30叉斧子，并赶牛追。
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枪的，唯独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有。
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四里口。
好，停在这儿。这个故事有意思了哈，开始扫罗开始常规化打仗了哈。常规化打仗呢，30万人都回去了，身边留了3000人，2000跟着他，这就是正规军了哈。1000跟着约拿单。然后呢第三节，非利士人听见了以后呢，扫罗马上又怎么样？又在遍地吹角啊！所以扫罗最擅长的就是遍地吹角啊！扫罗就是一个遍地吹角的王啊！为什么他要遍地吹角呢？人多他安心呐，他3000带在身边他不放心呐，因为敌人一上来就是几万几十万的。上帝特别有意思，把以色列人放在一个十字路口，东西南北除了西边是海。其他三面全都是比他强盛的敌人，而且敌人还联盟来打他，一上来呢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就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所以上帝一直想把一个事情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征战是靠信心。但是以色列人呢总也不明白，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扫罗这个王呢，他一开始看见非利士人，还其实啊，非利士人只是听见了，非利士人还没有完完全全的都冲出来，扫罗就在遍地吹角啊。然后接着呢，非利士人真的就出来了啊，在第五节的时候啊，他们有多少呢？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数不清，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啊，它这个细节是怎么样？大家想想这个过程。先约拿单去打了非利士人，对不对？打完以后，非利士人听见了，非利士人其实还没有聚集，这个先后顺序是这样的，还没有聚集的时候，扫罗就先吹角了。一吹角了以后呢，整个以色列人就全聚集了，对不对？聚集在哪？聚集在吉甲，对吧？等以色列人一聚集在吉甲的时候呢，非利士人就出来了，是不是？非利士人一出来了以后，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
逃跑了，
战战兢
兢，逃跑了，
逃跑了，逃跑了。大家想想，逃跑是为什么？
觉得自己打不过。
为什么会打不过？
少嘛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19和20节。
没有兵器，
没有铁匠，没有刀啊，没有
枪，都是农具嘛，锄头。
对 ，Andy 扛了一把铲子就出去了。
多铲。
Andrew 拿了一把犁头就出去了。Ray 拿了把锄头啊，比较重啊。这个有用吗？
没有。
整个以色列民只有2个人有兵器，谁呀？
扫罗
和约拿单。就2个人有兵器，怎么打？你来告诉我怎么打？
用头打。
用头打，对。还有一个打法，改数据。改数据，外挂啊。有一个打法，人可以想办法。但是在战场上你怎么打？你来告诉我怎么打。如果是这种局面，你作为王应该怎么办？我来问你们，你们都是在家里要么带孩子，要么自己 要么自己打游戏打得很牛的，要么自己带孩子，怎么办？
不打，他说不打，
撤，赶紧撤是吧？
跑，
好，
我讲。
还有第一个跑，第二个
求和，
还有什么？哎，你怎么打？
嗯，
我们有3000把锄头，
挖个洞，自己挖个洞。
我不知道，
不知道。逃跑，有没有逃跑的？我来看哈。嗯，第七节说什么？有些希伯来人逃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哈。他跑到哪去了？我给大家画个图哈。
跑
得好远。
跑得好远。那请你怎么打？游戏里面的话，
这个是地中海。
加德基列地是在哪？加德在哪？
这个是非利士地吧。这个是约旦河，这是加利利海啊。
加达在这。
这是死海。约旦河，这里是马拿西，这里是加德，这里是以色列，这是犹大。大概是这么一个图啊，简略的图啊，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这边是一大片地中海，腓力士地呢是沿着地中海展开的这么一块地方，叫腓力士。他们非常强盛啊，上帝把他们都留在了这个地方，其实就让以色列人一直像个身上的跳蚤一样，非常难受。当他们每次要打便雅悯在哪呢？便雅悯在这儿，这是便雅悯，扫罗就住在这里啊。犹大是在便雅悯更靠近腓力士地的地方，所以当他们去骚扰腓力士人的时候呢，扫罗一看见腓力士可能会聚集呢，他就先吹角，吹完以后呢，他们就聚集在吉甲，大概在这儿哈。当他们聚集在吉甲的时候呢，腓力士人就冲出来了，就向着吉甲走。然后这个时候呢，很大一部分人就学了 Andrew 的套路啊，往哪跑？跑得远了，直接过了河了。你知道，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得这些地为业的时候，这是旷野，他们旷野走了40年以后，是从这么绕，这是耶利哥哈，这么绕进了那个迦南地，这是迦南地啊，约旦河的西岸是迦南地，约旦河的东岸呢，以色列人留了2个半支派在那里。因为呢，那是亚摩利王厄和西宏的地，他们打下来以后呢，留了哪2个半支派？留了流便、加德和半个马拿西支派。流便在那头，加德在这头，就等于这也是他们，就一共12个支派，有2.5个支派是在河的那边东边，有9.5个支派呢是在马拿西这边也得了一点，所以马拿西是两边都有，然后剩下的。9个支派呢就全部是在这边，然后这边就全有什么呢，有镰刀锄头啊，有铲子，所以他们当发现这里冲出来的有马多少啊，敌人车3万，马兵6000，为什么他要写这个数字，我来告诉你，非常重要，如果对方只出来这是步兵呢，他们很可能会打，那个时代的农耕时代啊，你扛着锄头，步兵是可以靠谋略的，你可以想办法，你可以用人多，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挖陷阱，唯独马和车，他们是一点招都没有的。这个车是什么？车是铁车，是战车啊！它甚至有的战车是有那个轱辘的，是有那个铁轱辘的，所以它这个战车一旦冲出去，扫到的地方都是人仰马翻，因为它边上是有那个，它是铁车。所以为什么他有铁车呢？这边讲了，我们刚才看了，19和20节讲的，就是当四周的敌人哈、把这个以色列地占了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做一件事情，把他们的铁匠全部抢走，就是整个以色列地哈、没有打铁的人，这就导致呢，你们所有的农具，锄头是铁的，对不对？铲子是铁的，你上哪去呢？让他们写，哎，因为这里的 这里这个范围大概是走路，大概以色列没有多大，大概走路两三天都能走得下来，就靠脚走来着。你这个壮年男子啊，走两三天从北走到南是走得了的。好，那你再远，你从北面你走到这儿，你扛你的锄头弄好了回去。所以整个以色列地，别说铁车了，连把剑都没有。所以当对方如果出来是拿了很多剑的人，你说我很牛，我靠着智谋我还可以胜他，对吧？当出来的是车三万，车三万辆，马兵有六千，干脆
都碾都碾死，
碾都碾死他。所以这个时候一听说这个情况，然后第一选择，这个 Angel 的选择是对的啊，跑，我赶紧跑，打不过我就跑，跑到哪去？他最远都跑到这来了。你要知道，他跑到这来就意味着他整个家园他就没有了，他是放弃的。别说这个土地了，你要知道这么样一个举动，我很怀疑老人孩子能过得去的。
哦，对，
你明白？他不是说我对对对，我不是逃到山上什么，他是要整个往约旦河的东岸去跑，然后这是跑得最远的，跑得近的躲在哪？坑里面，还有哪？
洞
里面，丛林里。好，来大家想一想啊，这么样一个情景呢，扫罗知不知道？
知道。
扫罗想不想得到？应该。
他应该想得到，他没兵器嘛。
对。所以扫罗的信心建立在这些人身上，有用吗？他吹角把这些人叫出来，有用吗？所以扫罗这个王，他的信心根本不是建立在神身上，扫罗不认识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特别大的一个结论，等会我们会反复验证这个结论。扫罗从来就没有认识神，他对神的认识仅限于献祭、约柜。神是众人的神，所以我要跟他近一点，他仅限于这样。就是扫罗对神的认识根本不是从心里去信靠他，所以扫罗信靠的是谁？是三十万拿锄头的人，是三十万拿锄头的。但是这些人当碰到真正的对手的时候，怎么样？就跑得比兔子还快啊！所以当我读到那节经文，读到说跑到约旦河东岸去了，跑到加德那去了，我特别诧异，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跑啊，这就是这直接对，这就直接家园都放弃了，老人孩子都放弃了，就干脆是说鸟兽散的哈。然后到第八节和第十四节，他在讲一个什么事呢？因为呢，撒母耳告诉扫罗要等他七天，他要在那里等他七天去献祭。扫罗等了七天呢，他看撒母耳没有来啊，他就自己献祭。所以我们从这里很清楚的看见，扫罗其实他不认识神，他认为这个神就是献祭，就是给神的，就是神。
有点像那个寺庙，我烧香我求是吧？
对，
拜佛哈，
没错，
讨点心里平安。
没错，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仪式，
对，仪式，
这是一个心理的安慰，
仪式到了就行。
没错，他不知道这个神是活的，
对，
他不知道呢，他打不赢的时候，他要去找谁呀、啊？他要去找神。所以刚才我们问了一圈答案啊，有一个其实真正最重要的答案，大家都没有说，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去问神。他只有两把剑的时候，他除了去问神没有任何的出路。因为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逃不掉，你们要知道这个图画的小啊，这里一圈往外没有任何一个方向他能找得到出路的，全部都是敌人。前面讲的亚门人在哪？亚门人就在那个方向。摩押人在哪？摩押人就在这个方向。亚兰人、亚述人在哪？就在那个方向。 约旦人在哪？就是那个以东人，以东人就在这个方向。他的四围全部都是敌人。这里是什么？这里是旷野。这里是旷野。大家想一想，就是这个图啊，这个图画的比较小啊。腓力士在这儿，埃及在这儿，埃及在这儿，腓力士在这儿，下面是旷野，旷野就是死路一条。亚门、亚兰、这个摩押、以东这一圈没有一个是跟他对付的。他上哪去找？他找谁？他逃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他逃到加德啊，有点像这个鸵鸟啊，把头埋起来。
掩耳盗铃，
绝对掩耳盗铃，是死路一条。这就像你小朋友们打游戏，你一共就十个人啊，你在整个这个游戏里面一共就十个人，敌人是十万人，然后你逃到你最后边境上的一座城，你觉得你最终的结果是躲得掉吗？还是死路一条？当然你还有一个方式，就可以认输了，投降啊。但是我来告诉你啊，以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敌人的情形啊，以色列人投降是没有丝毫好果子吃的啊，绝对都是死路一条。所以上帝其实就是在用和旷野一样的方式把他们逼到一条什么路上？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像啊？很像什么？很像所有的基督徒啊。
对，人的尽头，我走到人的尽头，到神的尽头，
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求神了。
对。但是呢，等会我们会看一个另外的不同的例子，就是扫罗的儿子。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走到逼到绝境了再去求他。约拿丹不是的，大卫不是的。我们当任何时候我们愿意主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迹。对，所以扫罗，等会我们等会再讲那个。事实上呢，扫罗他在这里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直接去求神，而且他不要去等那个什么献祭，他可以什么？他可以直接就跪下来去问，因为他是神高摩的。你说的太对了，他是神高摩，他完全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求问他，我可不可以去？你跟不跟我同去？甚至他直接跟神说，我要为我的民去，求你帮助我。上帝都会与他同在。但是呢，唯独我们的扫罗同志啊，他做的是什么方式呢？他勉强献上燔祭。为什么要用勉强？十二节，十二节是一个很真实的展现扫罗心里的他所信的是什么。他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他对神的认识是，他认为他不祷告，上帝就会让敌人去攻击他。这干脆反了，是不是？为什么反了？上帝是在你遇到敌人攻击的时候来帮助你，不是你不祷告他来惩罚你。来，明白了？这个顺序，他干脆他不认识神，他不，因为他的统治别人的方法，他管理别人的方法就是让别人害怕的。
对，
所以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不能认识神。他怎么样管理别人？你不出来，我就把你的牛杀了；你不出来，我就把你家田给占了。他是这么一种管理方式。
这个伟大的也是，
所以他
我就搞你。
对，所以你不祷告，我就让他上来攻击你。明白吗？所以大家明白这个为什么扫罗会有这种想法？他就是这样想的。他对神的认识，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么管理。所以我们每一个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神是个什么样的神。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你先把自己定死，你千万不要让你自己的老我来影响你对神的认识。你的老我是扫罗，你就让扫罗死；你的老我是犹大，你就让犹大死；你的老我是任何悖逆的人，你就让他死。因为我们的老我一定 不可能
会牵制我们的死，
对对对，不可能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的，我们不可能的。扫罗就是这样，扫罗他是天然他就这么认为，他这么认为，他觉得完全合理嘛，你两个人怎么打嘛，他从来不去挑战这个想法，两个人怎么打，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三十万人嘛，三十万人打了，那我总是要赢的嘛，那你这个如果这个我没有去求，那上帝一下子让非利士人冲过来，那我打不过怎么办，我还赶紧求一下。所以他的献祭他干脆从心里出来的那个想法就是反的，他不是说主啊神啊你给我力量，我拿锄头我也胜过他，对不对？大卫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三百人，我能不能去？能去那就去，他不管敌人多少人他都去。大卫最初的时候只有三四百人跟着他，只有那么三四百人五六百人跟着他，不超过一千人，但是他打过的仗远都过扫罗打过的仗。那为什么他什么仗都敢打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不是他在打，是神在打，对，他非常清楚。所以十三和十四节是第一次撒母耳做了一个判定，扫罗这个王是不合神心意的。为什么不合神心意？是神的原因吗？是他做了神不喜悦的事吗？是因为他勉强献祭了吗？根本的原因是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样的，对吧？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上帝是有爱的，这个上帝是要帮助的，这个上帝是给恩典的，他认为这个上帝是吓唬你管辖辖管你的，这个上帝是你要是不去献给他牛羊，你要是不去献这个燔祭，不让他去吃上这个牛羊，闻到这个燔祭的香味，他就惩罚你，他就收拾你，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
就像拜佛一样，
像拜佛一样，
我觉得
搞点贿赂啊，求佛祖保佑，
答应我这事成了，我给你上高香，
对，
香油钱，就
这样。
所以
不是上帝离弃扫罗，是扫罗根本就不认识上帝，所以没有办法。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十四章啊，我们十四章读到四十六节。
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御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
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吉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在那里有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亚西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祀，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
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有一个山峰，一个叫波薛，一名西尼。
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
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
约拿丹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
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
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
二人就是非利士的防边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防兵对
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
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
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都在广地的半营沟之内。
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的掠兵也都战惊，
地也震动，震惊之事甚大。
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
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
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
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伤，大大慌乱。
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
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
扫罗向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偷吃什么的，必受诅咒。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难。
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
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
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可心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站在蜂房里，转手射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
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今日吃什么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
约拿丹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藏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
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
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
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血就吃了。
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下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
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吃，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扫罗
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
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强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祭司说，我们先当亲近神。
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
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到我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他就
以色列有上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在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
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
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祭先之首扫罗和约拿丹来，百姓尽都无事。
扫罗说，你们再指签看是我，是我儿子约拿丹，就掷出约拿丹来。
扫罗对约拿丹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丹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藏了一藏，这样我就死吗？
扫罗说，约拿丹呢，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
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约拿丹免了死亡。
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
好，停在这。这是扫罗应该是打的 最大的一次胜仗。之后就是大卫出场了，之后的胜仗就全是大卫打的。那这场胜仗是谁打的呢？事实上是约拿丹打的。那他们一共就两个能拿兵器的人，我们从14章这14章的这里46节以前啊，有相当大量的信息啊，其实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很多时候一开始读不太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意思，我们往深里看就知道其实这个信息新约旧约都是一样，就是信心而且信心是在真神和活的那个神身上，不是在死的这个规条身上，不是在死的律法身上。那我们先看这个14章的前半段，这里讲到了是这个约拿丹。约拿丹是扫罗的一个儿子，他和大卫的关系特别好他也非常非常的欣赏大卫，最后也是他救了大卫啊。那他的信心一样的和大卫一样是在神的身上，从哪里能看出来呢？就是从六节到十五节，约拿丹他和拿兵器的那个少年人一共就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去到了非利士人的防营之前呢，这几乎是以卵击石啊！你们可以想象，这个随便出来个十几个人就把他们给灭了，围着一圈就好了，就把他们给灭，不用动用三万辆车，这根本都不用动用。但为什么到最后，我们就因为读过了，我们就不细细去查考了。为什么他到最后，整个非利士地？那几万人几十几万人一下子全给灭了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基甸的那个故事啊。当时米甸人聚集的时候，基甸用300人去打那个米甸人的那么多人，最后情形是什么？是米甸人自己在打自己。所以大家记得一个事，上帝做事啊，从来都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的。因为他是圣神，他是灵，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是灵，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
他可以掌控，
对，他让谁赢谁就一定能赢。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根本不用动太多的功夫，这个人只要怀着信心，他敢冲出去，敢带着两个人敢带着一把剑就能往前走，神就一定能让他们俩赢。赢的方式很简单，敌人不是有10万人吗？那5万人打5万人不就没了吗？不就赢了吗？非常简单，上帝要让我们赢是非常简单的。对，5万人打5万人，胜了还剩10000人，剩下的5000人再打5000人，对不对？你不是有力量吗？你有力量没问题，你营中还有别的也有力量的人，打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他，你看扫罗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因为我们重点的不是看这个打仗的事啊，我们重点是看扫罗自己。我们看18节，那是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扫罗为什么要去运约柜？大家还记得谁运过约柜？
以利的两个儿子。
对，以利的两个儿子菲尼哈和另外一个，他们曾经把约柜运到过前线，有用吗？
没用。
最后约柜都被抢了，是不是？
对。
扫罗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知道。
知道他为什么要去运约柜？
害怕。
他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
根本不知道。神是活的，他以为神就是那个约柜，他以为把约柜运来了，神就跟他们同在了。他以为神替他打仗，是约柜在那儿，约柜就会行很多的神迹。他以为约柜就是一个最厉害的兵器，对，就是游戏里面那个唯一的一个兵器。你去把那个兵器得着了，你就所向无敌了。神是这样的吗？神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因为你能有那个最厉害的兵器，那个开发游戏的会把这个兵器再做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否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纠纷啊？就是因为发现发行兵器量太多了。对，你是搞这个的是吧？你是
做游戏的。
发现这个东西管用，多卖几个。对，因为我们人在地上有的东西，永远都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厉害的。但是呢，上帝用的方法是什么？他是活的。所以你会看见两个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我把约拿丹放在这里只是对比扫罗用的。约拿丹这个人我们以后可以继续再花其他时间再来查考。约拿丹用的方法是什么？他问神，对吧？他说如果那个防兵跟我说你们过来，那就是上帝让我们过去，我们就去打，对吧？如果那个防兵说我们到你这里来，那就是上帝不让我去，那我就不打，是吧？他很谦卑的，对不对？然后呢，防兵说你们过来，哎，那他就打了。他不管对方有多少人，其实他一共也没杀多少人，他一共也就杀了20个人，一共也就杀了20个人。杀了20个人对几万人来说算什么？为什么会引起几万人的躁动呢？为什么会引起几万人？是谁在做？是上帝在做。然后扫罗在干什么？扫罗在跟祭司说商量怎么抬约柜，是不是？你会看见两个人在做完全不同的事。一个人在凭着从神而来的信心直接就去打，一个在商量我怎么把这个约柜抬过来，让我心里更放心一点。然后扫罗只等到一看见敌人一开始乱了以后，他就怎么样？他说停，先怎么？19节说什么？先停，看看谁不在。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哈。21节说什么？从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啊，不止有汉奸也有犹奸的哈，啊，也有西奸的哈，啊，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希伯来人，他们在帮谁啊？
非利士。
他为什么要帮非利士人？因为一样可以去抢别人的牛羊，
趁火打劫。
对。趁火打劫，对，啊，他一样可以去抢他同胞的家产，所以扫罗依靠的这群人有指望吗？所以上帝为什么不让扫罗依靠人？因为人是依靠不上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人若依靠得上，就不需要神了。依靠的人是干什么的？是去给非利士人当汉奸的，不，当犹奸的。依靠的人是什么？依靠的人是把妻儿老小撇下，自己逃到这个约旦河东岸的。依靠的人是战战兢兢抖着双腿站在扫罗边上商量着怎么去抬约柜的。只有两个人带着兵器去打了，这两个人在依靠谁啊？依靠谁？然后这个时候呢，保罗老兄呢又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24节他说什么？他叫百姓发誓，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
他在表忠心表诚心。
这句话是从谁来的？上帝吗？
不是，
是上帝说的吗？
不是，
是他作为王他说的，他作为王说的，上帝就认可。所以后来发现是上帝不再听他，因为他们营里真的有人违反了这个命令。但是作为一个王，你能这么说话吗？你当得胜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王应该怎么样？你应该体恤你的百姓，对不对？
对。
你想到的是你的百姓会饿了，是累了，对不对？你要去让你的百姓随时能够吃了，更有精力去追敌人，对不对？这个王要表现他的王的权威，他不是表忠心，他要表现他的威权，因为他一直管理人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前面是杀了一对牛，下面是什么？让大家立了一个根本无厘头的誓，绝对是无厘头的誓。这个誓有任何意义吗？
没有。
为什么要等到 报完杀完敌人报完仇才吃东西，有这个说法吗？摩西五经里哪一个律法这么说过？完全没有。这是保罗律法啊，不，这是扫罗律法，这是他定的规矩。他为什么定这个规矩？看你们谁听不听啊？有没有这样的当头的？
他是在试炼这些人的心。
不是，他在表明他的威权，他表明他是王了。对，他要让你们害怕呀，他让你们发誓啊。不，他这就是他管理人的方式，这就是扫罗，他要民服他的方式就是惧怕。就是你们，我看你们哪个人敢吃，谁敢吃，谁就是咒诅，谁敢吗？这话一说，你敢吗？就都不敢。然后最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呢？他儿子吃了，他儿子吃了的后果，等会我们再来看啊。在31节往后啊，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33节说什么？百姓吃了带血的肉了。为什么会吃带血的肉？因为太饿了。当一个王没有连续的心，他的百姓太饿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的就会犯律法。所以如果一个颁布律法的一个给命令的王，他都想不到他的孩子们能不能做到，这个律法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瑞在想，妈妈是不是给了一些没有意义的律法？啊，是这样。我们做父母的都是，我们有可能，我们完全有可能，我们有可能给一些根本没有意义的，他是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这个时候啊，做孩子应该怎么样？你要理解，爸爸妈妈也是人。我们一样也会像扫罗一样，明白吗？你要谅解他们，因为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搬一些类似于今天嘛，谁要是敢吃饭就受咒诅的命令啊，这个命令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要顺服神，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去谅解父母，你要去看见父母在这个时候他很可能是信心软弱的时候，你要为他祷告，你要为他去求神，明白吗？不要笑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是最合适的做法。因为我们做头的，我们很可能是保罗啊，不是扫罗。因为扫罗就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不在主里，不认识神，我一拍桌子一跺脚就把个命令搬出去了。然后这个命令呢，神还认可的，因为我们是权柄啊，我们是父母，我们就是权柄。我说今天你要是敢吃饭，必遭咒诅。完了，这句话说出去就神就听了。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做孩子什么？回去为父母祷告，去求什么？求神得着父母的心。在那一刻，父母不在主里，他被撒旦搅扰着。明白了吗？这个不是，我们没有人是像主那样时时圣洁的。这个不是偶然会碰到的事，这个会常常碰到的事，我还告诉你们。所以一定不能够直接起冲突。直接起冲突的时候呢，就会形成这个局面。这个局面就是什么？完了，直接吃带血的肉了。这个犯的错更大呀，你明白吗？就是如果有人这个时候自己真的去求神，神或者借着撒母耳或者借着其他的途径会和扫罗讲清楚的， right？ 你们自己不要去挑战扫罗啊，因为这个是权柄的问题啊。你可以去求神呢，你说神你感动他，他这个命令是错的，是瞎搬的，怎么能这么讲呢？饿都饿死了啊！你去守一个根本不是从神而来的命令的结果，就是你会犯一个更大更糟糕的问题，就是什么？吃带血的肉，那是真的违反神的命令了。你大家听明白这意思？就是你本来去守了一个不是无伤大雅，神说你神能守也可以啊，其实进食都能嘛，对不对？一顿不吃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呢，因为他们当天在打仗，他们很累， 很饿，所以当你发现这个命令其实是会让你有可能让你犯更大的命令的时候，你要去讲的。所以约拿丹呢，他在这里也不是很好的做，就是他自己就吃了，因为他当然他是不知道，他没，因为他不在那个，他在打仗嘛，他回来他不知道他吃了，吃了以后呢，他也告诉了大家，的确他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呢，他最好他应该去找他的父亲，或者他直接跟神求神来改变扫罗的心思意念啊。但是这个时候出现的问题就糟糕了，当他们犯了吃带血的肉，犯了这个罪以后呢，扫罗的反应直接是把石头滚过来。他知道这个吃血的罪啊，可在摩西五经里真的有讲过，是要用石头打死的。这事情就很麻烦了，本来嘛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现在搞出来还真的就犯律法。然后扫罗呢，他做的方法是什么？他更糟糕，他根本没有看见百姓犯律法是因为谁啊？因为他自己。他用的什么方法？他把石头滚过来，他真的想打死那些人，他根本没有看见是他不对，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问题到最后，他然后呢，他让个人把牛羊带到他那里啊，然后呢35节他说什么？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啊，注意啊，整个创世纪你们看见筑坛的时候都有一个特点，什么？
神显现，
神显现见面的时候。扫罗这个坛能筑吗？
嗯，
那他为什么要筑？
他自己想当然的。
他认为神就是一个祭祀的仪式，他认为那里大家直接吃了带血的肉，没有经过祭司，没有经过仪式，就是不对的。所以他赶紧先把祭司和仪式补上。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就像撒母耳没来，他赶紧去献祭一样。所以扫罗整个脑子里，神其实是死的，活的是什么？活的是那些命令，活的那是些外表的仪式，对不对？他脑子里没有一个活的神，所以他什么地方他都敢筑坛，他什么地方他都敢，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坛。
初次就做错了？
不，你没明白初次什么意思吗？
你后面还做了好多次。
不，他前面遇到神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他没住。
他没住。他有没有遇到过神？否则他怎么高摩啊？他前面在干什么？
对啊，就该住的时候不住，不该住的时候住。
明白了，明白了吧？所以这个话哈，扫罗其实是对我们父母讲的，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做扫罗。我们信的是那个真的神，我们不要把这个坛当做一个外表的仪式啊，不要当做一个外表的仪式，不是说你献了祭，不是说你筑了坛，你就是神的孩子啊。所以他初次筑坛，他干脆就不是正确的地方。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好，接着呢是约拿丹跟扫罗的一番对话哈。你们会看见约拿丹在这里啊，约拿丹在这里为什么，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约拿丹他能够明白这个命令不对呢？为什么神的百姓都不能明白这个问题？其实我是问孩子们的，为什么约拿丹他能明白，那么多的百姓，为什么只有约拿丹说这个命令不对啊？安迪，为什么？你什么时候知道妈妈的命令不对呢？哦，我知道，安迪认为妈妈的命令全对的。安迪是个好孩子，对。
为什么约拿丹知道？
只有他敢说。
因为扫罗是他爸。
那我再问你，约拿单怎么知道这个命令是错的呢？对，他信神，他怎么就知道呢？对，他时刻的与神同在，神就会告诉他，他时刻的在主里，他才会知道什么是对的。因为你要回放到当时的情景里，那个场景里，王颁这样一个命令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景，只有你自己常常在主里，常常在主里就是嘛，就有我用一个不是太恰当的话哈，就用我们中国的不是太恰当的话，就是实事求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这个事情里，你明白这件事情本身的样子是什么？
真理吧。
对，就是在真理。对，你常在真理里。就是约拿单他所敬畏的，不是一个死的神，不是一个死的权柄，是一个活的真理。所以孩子们，我告诉你们的道理就是，你们一定要敬畏的是活的真理。活的真理就意味着你自己是谦卑的。你若自己不是谦卑的，你是永远不可能得着活的真理的。因为你一直会认为一定是他错了，他以前就错了，所以这次也是他错了，也是我对的。所以约拿单他难得的地方就在于他时刻的，对，他是与神同在，他是与真理同在的。他知道那个情况下，如果百姓你一直一天都去追的结果，就一定会饿到不行，一定会影响他们去追逐敌人得战利品的过程。所以那样的一个场景，约拿单无非就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无非就是他求问了自己的心。你要知道当时他与神同在，他是不可能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的，约拿单里面没有圣灵，他是旧约时代，他必须得去找祭司，祭司得穿着以弗德去给他求问。所以并不是必须要做这么一个程序才能从神而来得真理的哦，只要你诚实的面对自己，只要你是谦卑的，你就会得到真理。这就是约拿单告诉我
们。你的意思就是约拿单得到这些真理的时候，也不是说是通过祭司，
他祭司根本没有在他那里，
对，
祭司没跟他在一起，
谦卑诚实的心，
他有一颗谦卑诚实的心。就像他在面对以色列的防，不，面对非利士的防兵的时候，他只是许了一个愿，他仅仅是许了一个愿而已，他没做任何事情，他没有拿一个。
就是说，总结下来，就是在旧约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圣灵，可是只要你有一颗诚实谦卑。
你知道那个时代，祭司是要拿乌灵和土明，是一个很专业的、很专业的东西，来去求问神的，那是给全民族用的。那你们家的牛丢了，你们家的驴丢了，你去找乌灵和土明来给你求吗？你怎么办？你怎么知道该怎么做？你要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完全相信他。这个时候你自己你就可以问，然后你许了这个愿，上帝就听，因为他是活的。所以上帝并不只是在新约时代是活的，旧约时代也是活的，并不只是在新约时代他看顾每一个人，他旧约时代他也看顾每一个人，是一样的。所以约拿单和大卫的区别是，大卫表面上是约拿单和扫罗的区别是，但扫罗表面上是神高抹了，但他里面其实没有被高抹，对，他的灵还是原来的他。约拿单表面没有被神高抹，但他事实上他的灵是真正向着神的，对。这就是约翰福音四章讲的，神是个灵，他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所以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是同一个神，他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孩子们明白吗？你们不要站在一个自以为意的角度去看任何的事，爸爸妈妈有可能是不对，有可能给的命令是不一定对，但是你们真的是约拿单吗？ 问自己这个问题：你们是约拿单吗？你们能做到约拿单那样吗？你们能做到两个人就冲上去打仗吗？而不是逃到约旦河东岸吗？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我们看15章啊，我们跳过那个后面。15章是我们今天查的最后一段啊。我们先读到23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你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病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哪里啊？
四节。
十五章四节
、
嗯。
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一万。
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
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将你们与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
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
凶起了亚玛利的亚甲，亚利王亚甲用刀杀进亚玛利的住民，扫罗和他的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用一切美。不肯绝灭，凡下餐受饿的，
下贱
作恶，尽都杀。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
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断续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边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
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利，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
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
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
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
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是在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的命令，行了亚玛利王亚甲的灭尽了亚玛利。
百姓却在所当猎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以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叛祭和全祭，岂不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天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使用。
悖逆的罪和敌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整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好，我们先停在这。这是一个高潮哈，扫罗的本性和神所期望的王的差距到这里就完全显出来了。亚玛利人啊，我们要先做一个简单的背景介绍。亚玛利人是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一直搅扰他们的一族， 其实他跟亚伯拉罕还有一点关系啊，亚玛利，你们可以去查那个创世纪，给大家留一点这个小作业，你们可以去查他从哪里来的哈。那所以上帝呢给以色列的命令非常清楚，全部灭尽啊，就等同于耶利哥啊，等同于这个其他的神要求全部灭尽的这个其他的城，全部灭尽这个命令很多人不能理解啊，但我讲后面的几个事情你们就明白为什么他这里要全部灭尽了。扫罗非常有意思，你知道扫罗死在谁手里吗？扫罗死在一个亚玛利人手里，所以他没有全部灭尽的人最终杀了他自己。扫罗是自杀的，但他没有死当时，所以他请一个少年人来杀他，那个少年人就是个亚玛利人。这是第一次哈。第二次大卫在腓力士地躲着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出去，整个城，他们整个留在后方的镇上的这个老弱和妇女全部被一族的人给抢走，就是亚玛利人，险些就整个孩子就是包括妇女就全部抢光了。大卫在神的带领下再去追击他们，再把他们追回来，再把他们杀光。所以我们都读了这个故事啊，所以扫罗在这里他不但，我们看这个故事表面好像扫罗是只留了一个人，是他的王没有杀，其他的人都杀光了，好像只留了一些牛羊是最好的，其他的都杀光了，对不对？我来告诉你们，根本都不是，他留下了很多亚玛利人没有杀。然后最大的一次危机是什么呢？现在看啊，扫罗自己死在亚玛利人手里，大卫和他的跟从的人，他们整个家眷差点全部死在亚玛利人手里。大家都记得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王的大臣出了一个馊主意，要把整个以色列犹太人杀光的，还记得吗？
是的，哈曼。
哈曼，那个哈曼是什么人？大家知道吗？哈曼是亚玛利人。哈曼出了个什么主意呢？他跟王说啊，要把整个全国的那个是已经是马代波斯国了哈，那个国土面积可大了哈，相当于那个当时的世界的估计有三分之一个世界，甚至一半个世界哈。所有那个里面的所有的犹太人全部杀光。这个主意谁出的？哈曼出的。哈曼是什么人？哈曼就是亚玛利。所以你要知道扫罗的这个命令啊，他不执行神的命令啊，造成的这个后患，当然神都能够在他的大能里面统统反过来，但是神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样形象的人呢？就是看重人，看重地上的东西，看重外表的，远多过神的命令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是扫罗。我们一个个往下看哈。神的命令其实讲得很清楚啊，在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不看了。然后神也给了扫罗以力量哈。扫罗这次出去步兵有多少啊？
20万。
扫罗很有当元帅的气概哈。扫罗很像我们人的元帅。人的元帅就是背后人多就是元帅，背后只有两个人就不是元帅了。但是神的元帅背后只有两个人就是元帅，背后一堆人就不是元帅，那是人的乌合之众。所以扫罗在亚玛利的京城，我们不看他打的这个细节了。然后第九节呢，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你要把敌人的灭了以后，你会怜惜他的王呢？
不知道，好奇怪
啊。瑞，你说说，你们经常打游戏，来，你会怜惜他的王吗？不，你把他的城都灭了，你为什么怜惜他的王呢？
说他特别有才呀。
Andrew， 你来问，我来问问。
有用吗？
只有一个王有什么用啊？ 你把他的民都灭了，你联系他的王干什么？你民都杀光了，这个王又年纪又老又丑。
系统里打死王才算胜利啊，王不死哪算胜利了呀？
他先让他的孩子们思考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不能就他有才，那个王了爱子。
为什么不杀他呢？
为什么？
他肯定杀了别的人，他肯定杀了他的下属，肯定杀了他的兵丁。那他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为什么他要用这个词叫怜惜亚甲呢？
怜惜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要怜惜他的王？
他是
觉得他很惨。觉得他很惨啊，这是一个答案。还有呢？
他是因为子的利益，他自己是王，
心心相惜。
那他自己是王，心心相惜。
觉得当这王不容易啊！
哈哈哈哈哈！自己
同感。
他把家都杀了吗？
啊？
他把他的那个。
都杀完了是吗？
就杀他一个王人
去。对，他生擒了亚玛力王嘛。生擒我能理解，生擒有很多种可能。生擒我羞辱你嘛，对，羞辱的生擒做我俘虏，然后游街，这都是生擒的一种办法嘛。那你不至于怜惜他吗？你怜惜怎么回事？
怜惜他。
我
觉得还有一种可能，
他专门去帮战友。
不是，他是怜惜啊，他用了怜惜这个词。
然后圣经的话，他不是瞎给的话，不是说他白给的。
他觉得他对不起，就是他不是很想杀。
他觉得对不起这个王。
他这两个都把他的子都给杀了。
都会产生这种联系。任何一个人从人的角度，你就是把你这个，你有个思想场，你把这一堆鸡全杀光了，有一只鸡在那，你也会产生联系。我怎么把这些都给杀光了？是不是太残忍？从人的角度来说，
老王已经有点接近这个答案了，就是他们从一开始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杀亚玛力，他一开始他就不愿意去从神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命令，所以他们去打亚玛力和神要去打亚玛力干脆是两个出发点。他们去打亚玛力呢是牛羊，是奴婢啊，所以呢神的那个命令呢他们一开始就是选择性的接受。就像呢爸爸妈妈有个命令给孩子，孩子一般是挑里面自己喜欢的部分去执行，不喜欢的部分呢选择性的没听见，明白吗？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人就是这样的，非常正常，我们人就是这么悖逆的。所以最后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孩子们一定要记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听命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他们要讲我要献祭？他真的要献祭吗？他喜欢那个牛羊，他甚至为什么他们要留下更多的亚玛力人？因为很可能有壮年的劳力，有奴婢，有佣人，可以抢回去帮他种田，抢回去
有铁匠，
对，也可以抢回去，这个奴婢可以给他家烧饭，明白吗？他觉得好可惜的，哎呀，这不正当老正当年的吗？20岁哎呀，抢回去杀掉，好可惜的。哦，这个牛羊怎么都杀了？这是很肥的。然后他会编一套理由，怎么编？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果子好当食物，理由很容易编的，颜色鲜艳，对不对？他编一套理由怎么？哎呦，就像老王刚才讲的，人的理由，怜悯心，哎呦，都杀光了，好可惜的，是不是？哎呦，他们有什么错呢？哎，牛羊而已嘛，他们有什么错呢？哎，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你看他以后长大了，我可以让他去，我可以让他去犁田的，我可以让他去给我烧饭的。扫罗在这里不是只剩了亚甲。扫罗在圣里生了很多亚玛力人，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我们不去查考，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啊，去查后面的经文啊。扫罗杀他的是个亚玛力人，去抢大卫的又是一群亚玛力人，最后很多年以后，直到马代波斯还剩了一个，还有至少那哈曼不可能只剩他一个吧？那可见亚玛力人已经是又是一族人了。那剩的那些人是怎么来的？就是整个百姓，上帝让他去打亚玛力人，和他们想去打亚玛力人。他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妈妈让孩子做事的角度和孩子自己想去做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事虽然做了，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他不是这么想的，我以为我要这么做的，原来你是这么想的，他根本 不是一条心。
嗯，
所以以至于到了亚甲这呢，他们甚至生出了什么怜惜呀、啊！天哪，怜惜是个什么概念？干脆就和神，
敌我不分，
完全对立了。
干脆就根本和神，神如果要你去怜惜他，为什么要你打他？他根本不要你打他了。上帝能不能兴起另外一族的人把亚玛力人全灭了？完全可以。上帝有没有能力兴起亚玛力人的敌人？比如说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是亚玛力人敌人。你不要以为敌人彼此之间都是很和气的，对吧？远交近攻嘛，对不对？那敌人彼此之间有矛盾的。上帝能不能兴起加勒底人去巴比伦人去打掉亚兰人？完全兴起来，最后就是怎么样打掉？打完以后亚兰人一个不剩，敌人的那个真是秋风扫落叶，那敌人的刀可比你厉害多了。那为什么上帝要兴起以色列人？他就告诉你们，这是我们的敌人。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撒旦，这就代表是撒旦。你不能跟撒旦说，哎呦好可怜的，撒旦怎么又救赎计划？地上有没有这种基督徒？多了去了。有的人有一天会了，过来告诉你，上帝很有爱，所以撒旦也有救赎计划的。你直接就跟他说，你就是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你敢不敢说？
我敢。
对，也退我后边去，
离我远点。
因为上帝这样告诉你很清楚，你要跟他成朋友，你以后的结局就是，你可能整个民族，你可能就受灭族的危险。你要跟撒旦交朋友，你所有的基督徒，你最后的结局，你就是下地狱。这个是一点不开不得玩笑的。然后这些人呢，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动机不对，到最后呢，他牛羊抢着抢着嗨了以后，他都开始连续亚甲，
就那种自己认为自己很伟大，
连续亚甲糟糕的地方，你甚至可以连续一个小的小孩，
小平民，
你知道吗？你软弱，你说哎呀，这个五岁的孩子有什么错呢？这你连续一个
王，
这人就是撒旦呢、啊。我没有说连续一个小鬼啊，对不 对,
对？
我没有说一个附在什么耶稣时代那个谁身上的鬼啊。你还可以说，哎呀，这个好像他还能给我赚点钱，对不对？哎，一下把他赶走了不好。你直接连续撒旦，怎么可能呢？那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就是一开始你就根本没有认为上帝的命令是对你有好处。你一开始进去的角度就是我去抢点对我有帮助的东西，到最后的结果就会怜惜亚甲，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最后是撒摩尔把亚甲杀了。我都很难想象，撒摩尔已经很老了，你们知道吗？一个老头子拿了把刀冲上去，颤颤巍巍把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个王是这样，整个民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这不是扫罗，是大卫，根本不用撒母耳动手，也根本不用大卫动手，大卫底下有的是人冲上去，
那是
连大卫坑了的乌利亚都会冲上去把他给杀了。因为王是怎么样，民就是怎么样。
对对对，
王是眼睛盯着牛羊的，民的眼睛就盯着牛羊。
对，
王的眼睛是盯着地上的东西，王的眼睛是盯着约柜的，民的眼睛就盯着约柜。
对，
王是两个人敢冲上去，民的就两个人敢冲上去。所以这里怜惜亚甲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个王带领的全部的民干脆就和耶和华就两条心了，就根本不是一个，不是一家人了，就变成。然后最糟糕的是什么？他们还撒谎。他们怎么撒谎的？扫罗说什么？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他是这个原因吗？所以孩子们，我们要特别的警惕。我们很多时候悖逆父母的时候，会给自己找一个特别漂亮的理由。我们永远都是这样的，因为你们的父母也是小时候过来的。所以当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其实不愿意去执行那个命令。我们从发自内心就觉得这个命令我不喜悦。这个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到神面前去承认， 你的爸爸妈妈面前去说这个命令不对，我不想做，好过什么？对，好过去编一个理由。你在原来不执行命令的上面，你还多了一重假冒伪善。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你不想做就是不想做，你喜欢那个牛羊就是喜欢那个牛羊，你不要在上面加我就是要把牛羊献给你，哦，这个理由简直高大上的不得了，这个理由就跟那个耶稣时代那个该亚法那些祭司们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是完完全全的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们自己喜欢那个牛羊，他们真的要去献吗？上帝要他们献吗？不要他们献，但他编了一个，就跟夏娃编的理由是一样的。夏娃说什么？那果子漂亮，好做食物。然后撒母耳说的话啊，他说耶和华差遣你，我们看十八节，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啊！事实上上帝是让他们去施行审判的，他们完全没有做，他们是在掳掠财物。你们看见没有？上帝说得非常清楚，一个鲜明的对比，上帝让你去行审判，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你是执法队的，冲到人家里先把人家给抢了，你知道吗？
让你去审判，
让你去审判，你去抢东西去了。你是在执行命令吗？你干脆在做贼，做强盗，你在犯罪。大家明白吗？十九节他说什么？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神让你去听命，去施行审判。你确实在掳掠财物，掳掠财物本身的性质是什么？犯罪，就是在耶和华眼中，你去审判犯罪的人，你自己在犯罪。你觉得这事好玩吗？一点都不好玩，你还不如不去，亲爱的孩子们，你还不如不去。所以你宁可不要去执行爸妈的命令，也不要去撒谎，不要在这个命令里继续犯罪。你可以去跟父母讲，这个我做不到，这我不是我所能做的，我的困难是什么，我的软弱是什么，去讲。但是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牛羊抢回来是给你的，我就是要献给你。我来告诉你们，这个糟糕的不得了，这就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扫罗，
不，他就说了，他那明白没？我以后说不去，我就不去。
是，他也是我使这个眼神了。
对，
以后，哎，你要讲什么？
对，
哎，何老师说了呀，他们有教导的。
我宁愿不去，我真诚的面对。
他
不去，
但你要，
我说你不能去，
你要
说不去去做另外
一个，你一定要去
看为恶的事。
你一定要去神面前，要去父母面前把事情讲开来，讲清楚。你要交出来，你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去？我们不同的意见在哪里？我们一起来求问神。
对，
这是最合适的方式。
然后你不去，你要去干嘛？你去做另外一件不合适。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啊，比如二十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扫罗完完全全站在一个什么角度？他只挑自己做了的事。孩子们，我告诉你们，你千万不能从一个有色眼镜去看所有的事，否则你就会，上帝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先拔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得清别人眼里的刺。他只挑他自己已经做了的，他根本没有看他没有做的。上帝的命令是要他杀了全部的人，他说他擒了亚甲来。
对，我已经抓了他了呀。
他说我已经抓了，这个根本没有意义。
人家是要你杀。
而且第二，他说他
灭
尽了亚玛利人，他根本就没有灭尽。他不但撒谎夸大，而且他只看他自己已经做了的，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不是诡辩。这干脆就是直接得罪神。 他在犯罪，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见他自己做不到没有做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孩子们，你们要先回到自己的罪上去，先回到自己的软弱上去。你们错了的事情就要去认，没有做就是没有做，没有做没有关系，你要敢于去认你没有做。你连没有做都不敢认，那你还有什么资格做神的孩子呢？你连没有做的事情都不敢认，你敢于去说，你不是很勇敢吗？你不打游戏说灭谁就灭谁吗？你为什么不敢做了的事都不敢认，没有做的事不敢认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扫罗这么说话？就是因为他不敢面对神，他不敢面对神。
可是他应该知道他做的什么神都知道呀，这么有意义吗？
有意义。
这不是跟那个亚当一样吗？都是你的。
那你说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有意义吗？
什么意义啊？就自己骗自己。
有意义。意义就是自己骗自己。地上一切不信主的就是自己骗自己。有意义吗？你难道不信就不死了吗？难道不信你就不用经历变成灰的过程了吗？难道哪个人不是最后？
我是说他这个诡辩没意义啊！你说的这些神都知道你到底做了。
没错，没错，你要理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的，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你没看到他还故意马上把皮。
小孩是这样的，大人也是这样的。
对，自己骗。
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的，他为什么？他认为我想的就是对的。
我是义的。
传道书说一句什么话？他说：“行恶能让恶人长寿吗？如果你所信的东西是悖逆，这个悖逆能让你更开心吗？能让你更长寿吗？如果可以，你大胆的行吧。如果你悖逆能让你活200岁，我鼓励你去悖逆，可以吗？你还是做不到。地上哪一个人？”他能逃脱一切规律的审判呢？你不愿意去行父母告诉你的命令，孩子们，你们能够做到一切事情都很顺利吗？一切事情你们都做得很好吗？你们一样做不到。所以你与其去 judge 父母的命令，你不如诚实的面对环境。 judge 父母的命令就是什么？你的命令不对，我的命令对，这就是什么？你信的主不对，我的方法对。我的方法对，能让我活200岁吗？我的方法对，能保证我不死吗？你们孩子们的方法对，能保证你考试都通过吗？你孩子们的方法对，能保证你在学校都不被人欺负吗？ No， 就算你可以，你有一天终归会碰到一个让你鼻青脸肿的人，终归又碰到一个让你根本没有办法的人。这就是地上的律。就算你最后成了最牛的，不是总统，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最后怎么样？他会死吗？还是会死的。所以这里面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撒母耳在22节讲的。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孩子们，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我刚才在读到这句诗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哈，我们这种画面感特别强，就有点像是孩子对父母，就是你拿回来一个亿给我，两个亿给我，可是你不爱我，不听我的话，背逆我愿意要哪个？作为当父母的来说，站在父母的角度，我肯定愿意你跟我的关系更好，你更爱我，而不是说你今天给我买这个，明天买那个。我觉得这献祭就有点像这种哈。
没错，是这样。就是这个呢，是我们从地上人的角度啊去理解，的确是这样。那上帝从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听命和顺服是神对人最重要的要求，而不是其他一切，而不是其他一切。其实物质的东西只是一个了， 你可以不是的物质，甚至是甚至可以是亲情的关系，耶稣不讲了吗？可以是健康，你这一切都不能摆在神之上。对，上帝想告诉我们的，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假神和偶像的罪相等，这个是何等大的可怕的事情。要十诫里面的第一讲的就是，你不能，你要爱主你的神，对不对？你不能拜偶像。所有的罪里面第一大的就是拜偶像，然后悖逆就等同于拜偶像。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家庭里？孩子们，你们明白吗？如果你在地上，你不会去顺服一个看得见的父母，我怎么相信你就会顺服一个看不见的神呢？怎么可能呢？你都看不见他，你都会直接就说我都没听见你的命令，你什么时候跟我讲过命令？我自己心里想的就是你的命令。你不会去顺服一个有形的命令，讲得出来的命令，我怎么可能相信你去顺服你内心的声音，顺服一个圣灵在你里面用很微小的声音告诉你说，孩子不要做，不要做，这个是错的，怎么可能呢？圣灵的声音是非常微小的，你里面会有两个声音，当你要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当你要拿成绩单回去你不想告诉你妈的时候，里面会有个声音说，哎呀就不要告诉了嘛，没有关系的，这是小成绩，无所谓的。还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会说，一定要说的，这是诚实。哪个声音大？不说的那个声音大。如果你都不能去顺服一个看得见的，给得出来很明确的，亚玛力人杀光，命令明不明确？讲得清清楚楚，这么明确的你都不会去做，怎么可能指望你去顺服一个里面小小的声音呢？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地上不去顺服我们有的权柄，我们是不可能去顺服里面那个小小的声音。然后最后啊，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不读了，我就跟大家讲几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然后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到27节28节哈，大家看见撒母耳要转身，扫罗就扯他的外袍和衣襟，衣襟就断了，就扫罗呢跟撒母耳认罪了。大家会觉得扫罗不是认罪了吗？这不挺好的吗？为什么撒母耳不原谅他呢？上帝不说认罪就可以回转吗？我们很多孩子们常常会说，妈妈我不认了吗？你为什么不原谅我呢？你来看看扫罗的认罪是怎么样认的哈。30节，扫罗说，我有罪，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他是在认罪吗？他是要撒母耳跟他回去，让他能够继续统治他的百姓。真正的认罪是什么？他看见了他的问题吗？他真想到了他是为什么错了吗？他为什么要跟撒母耳认罪？真正的认罪是跟谁认？
跟神。
你关起门来，你来到你的神面前，你愿不愿意把你真的做错的都跟他说一遍？你若不愿意，你就没有认罪。所以你不要跟父母讲你认了，没有意义。说，哎呀，我是做错了，我不是说了吗？你为什么不原谅我？ No, 你不要跟父母认，没有意义。你回去关起门来，在房间里跟自己的天父去说，我到底错在哪？他能原谅你吗？你里面的声音能原谅你，你就得原谅。诚实的面对自己。扫罗真的做了吗？他没有做，以至于很可惜的是， 到35节，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也没有见撒母耳。孩子们，这是非常悲哀的故事，非常悲哀。撒母耳到死的日子都再没有见撒母耳。撒母耳是谁？是神话语的管道。这就意味着扫罗到死的日子都没有再见到神，都没有再见到神。扫罗到最后他乃至用交鬼的方式想去把撒母耳招上来，他很想再到神那里去，但是再没有那个机会了。
这就说明神给人是机会有限
啊，这个是另外的话题啊，这是我们其他在讲的话题。但是呢，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的是，当他没有在自己的悔改里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是见不到神的。扫罗在23节以后有没有机会？他有机会。他可不可以认？他可以认。他怎么认？他到神面前去哭，他像大卫那样，对不对？所以大卫犯的罪大不大？大得很，一样杀人嘛，对吧？当拿单跟大卫讲了以后，大卫是怎么反应的？哎呀，我有罪了。然后他有没有拽着拿单？哎呀，说你跟我到我的众民面前去，让我能够继续统治众民。他没有这么说，他躺在地上什么饭也不吃，他哭，他写诗篇51篇。诗篇51篇跟谁写的？对谁写的？对神写的。明白了吗，孩子？你悔改不用跟人，你跟神去，神原谅你，人一定能原谅你。人原谅你，神不原谅你也没有用，没有用，明白了吗？所以如果扫罗在那个时候真的悔改，他也一样能够从神的得着宽恕。所以这个故事啊，对我们非常非常好，他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不要怕，错了吗？不要紧，我们去神面前悔改。爸爸妈妈的命令你不愿意听没关系，你好好跟他讲，然后他一定要你做呢，你就做。为什么？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牛羊的脂油。你做不是为了爸妈做的，你做是为了上帝做的，因为上帝喜悦你这么行。因为环境不重要，环境不重要，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上帝为什么喜悦？因为扫罗那个破命令，那个糟糕的命令，不准吃饭的命令，上帝还听了，以至于他们祷告的时候，上帝那天是没有听他们的，他们才来查的。大家记得这个细节吗？
嗯，
对不对？
嗯，
在对，在那个37节，14章的37节，扫罗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为什么没有回答？因为他们发的誓有人违背了。这个誓靠谱吗？不靠谱。为什么神要听呢？神是看重约的神，神是看重话语的神。大家还记得当时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有一群人假扮很远行的人过来，饼都发霉了，布都是衣裳的身上的衣服都破了。这群人叫基遍人，来到以色列人当中说，我们立约吧。约书亚当时没有去求问神，就跟他们立约了。过了几天发现他们就是旁边他们要去灭的人。神有没有说他们是骗子把他们杀了？没有。神自此就允许这些人一直留在以色列人当中。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话语，看重的是我们权柄的顺序。上帝看重的不是环境，因为环境会变的。因为最大的环境的改变是什么？你们都会死的，你们知道吗？没有一个人能在环境里能够保证每件事情都不做错直到死的。神不是看这个东西的，神看你的是你的心，你愿不愿意顺服。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的一句话说，上耶稣对你们奴隶要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就像顺服天上的主一样。很多人说，那 耶稣为什么不去推翻奴隶制啊？你跟我说这个话有什么意义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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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个制度不重要。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会碰到不同的环境。今天你有一个特别和蔼的妈妈，明天你会碰到一个特别 nasty 的老板。你会碰到一个特别不能相处的朋友。怎么办？把他杀了？你辞职？你喝吃什么？你要知道，环境我们是改变不了的。环境在谁手里？在神手里。但是他希望我们在环境里听命胜于献祭。当然最好的办法你能跟他谈，对不对？你能通过祷告去改变他，对不对？但如果没有呢？听命胜于献祭。明白了吗？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谢谢您啊，您用金子般的话语来浇灌进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就盼望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做父母的还是做孩子的，能让我们明白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主啊，我们本是悖逆的，我们从亚当夏娃以来就是悖逆的。父啊，我们本是骄傲的，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义的。父啊，求您带领我们把谦卑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顺从您给我们安排的环境，真的愿意顺从我们在地上的权柄，更愿意顺从您赐给我们一切的命令您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说的那小小的声音，父啊，求您让我们愿意顺服，也求您给我们坚强无畏的信心在一切的环境里能够去顺服，如约拿丹，如大卫如彼得，如保罗一般的信心。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赐给孩子们。主啊，谢谢您，也求您洁净我们一会儿桌上的食物，也求您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和我们国内亲人的健康。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吃饭吧。